中信月刊2013年12月第52卷第12期，总编号62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简俊恩，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的人士。前以为虚妄的正事，作者阮凤中。拒绝与相信。我是搞科研的，信科学不信上帝。个女和女婿去了美国之后，竟然信了耶稣，还时时打电话给我传福音。我就好嬲，我说你们出国的不好好做正经的事，竟然做一些这么虚妄的事，真是没出息啊。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事了。啪一声就挂断了电话。后来女婿打电话来，他说你信上帝，连世界观都会改变的。之后就寄来冯炳成牧师的讲道光碟。我抱着试下的心态看完这些光碟，冯牧师列举了不少的例证，例如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轴线有一个夹角，就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令到太阳直射地球的光线在地球表面南北漂移。这个就是令到地球自转产生昼夜，公转产生季节年岁，与圣经创世纪1章14至15节所记载的相符。又如水降至4度之后，密度大减，令到冰浮在水面上，以保护水里面的动植物。又好似爱因斯坦等多位科学家都承认有神，宇宙万物和谐相处都是创造主的安排。看完那些光碟，我沉思了好久。我亦都曾经给学生做过关于宇宙航行的学术报告，但是就没想到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读了创世纪，我才明白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面前，我是几咁的渺小和幼稚。原来我所知道的嘢，仅仅是对上帝所做的浩瀚宇宙的小小认知。突然间，我的骄傲就没了。环顾周围，我又想到，为什么世间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的呢？老虎和斑马为什么有不同颜色的条纹呢？亲子鉴定为什么能够鉴定血缘的关系？还有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到底有鸡先啊，还是有蛋先呢？这些问题人都不能够解答，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找到答案。罗马书1章20节记载，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创世纪中有记载，上帝创造万物各从其类，所以他们都能保持自己的特点。于是我的心就打开，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的活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我要邀请这位伟大的上帝住在我心里面。自此之后，我开始读圣经，开始去教会。在2007年的6月3日，我正式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大家庭。爱与愤悔。有一个朝头早，我发现右脚肿了，肿得好厉害，皮肤都发亮了。我们两夫妇都好紧张，因为大陆民间有一个说法，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本来身体就不好，有冠心病啦，高血脂啦，到了晚年的时候，担心的事就更加多了。清晨5点，护兰姊妹带我去医院挂号，我在家里面祷告，上帝啊，求你搭救我，你是天国的大医生，我相信你啊，求你在我去到医院之前，等我的脚能够消肿啦。8点几，我坐车去医院，医生问我有什么不舒服，我伸只脚给他看，竟然发现我的脚奇迹地消了肿了。 医生做了很多的测试，结果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在我未信主耶稣之前，有人跟我讲这些经历，我一定讲是天方夜谭，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上帝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上帝的爱真是奇妙，祂的大能无可测度。从此以后，我知道上帝爱我，日日夜夜的看顾我。祂不瞌眼瞓，亦都不睡觉。无论我睡觉、起身、去哪里，上帝都保护我，与我同在。上帝爱我，教训我好似父亲管教心爱的儿子一样。有一次，我同朋友一行六人去北京最大的花园玩，其中有一个朋友是未信耶稣的。临行之前，大家都推荐叫我同他传福音，因为只有我同他两个是男士。入到去公园，看见五颜六色的花墙、花柱，用花扎成的各种动物，还有同珠异色的花，单层多层的同珠花朵，不论是中国种、外国种，结果实的、不结果实的花，我一边赞美造物主的奇特创造，一边影相、录影、跑来跑去。因为我平生最喜欢的是花，亦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花，太高兴了。早就将全福音的事抛诸脑后，正正录影的时候，突然录影机就不动，连影相都不得，但是灯呢就还着的，真是扫兴啊。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想起全福音的事，就连忙去找那个朋友。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已经去到回家的时间。回到家，我很仔细地望着这个录影机，突然间想起，是不是上帝藉着这件事去管教我呢？我就即刻的祷告，主啊，我只是挂着看花，竟然忘记了传福音，没有将你的事放在第一位，这个是我的罪，我认罪，祈求你赦免我。祷告完毕之后，录影机竟然回复正常。箴言六章二十三节记载，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或者解释做指教，粪秽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上帝管教我是因为祂爱我，从此我将上帝的事放在第一位。可惜我很多时都不记得。孙仔考高中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为祂祈祷，感谢上帝有两间学校收了我的孙仔，我好高兴，高兴到不得了。我就忙于去打豆浆准备早餐，点知第一次好好，第二次就不得了，机器的灯还着，但就不动。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孙仔考去高中是上帝的恩典，我都未谢恩，于是就赶紧去认罪谢恩，机器就一切正常了。这两件事令我得到两个的提醒。第一，上帝的事都是大事，应该放在首位。第二，凡事谢恩，上帝成就的事要谢恩，未成就的事都要谢恩。敬畏与行道。随着对上帝一步一步的认识，我对上帝敬畏的心亦都一步一步的加深，对圣经里讲的爱一步一步的更加体会。我每日都读圣经，圣经里的警告我写了在一本簿仔里面，随时随地拎出来看。我写了我大半生的罪，一条一条的向上帝认罪悔改。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做正经事的人，搞科研，跟那些公式数字打交道，从来都不觉得枯燥。但是现在我反思，与我同年纪的一些的人，为了上帝的事抛弃家庭，舍弃事业，甚至是坐监，付出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而我呢，就为了我所谓的前程呕心沥血。想翻起，真是追悔莫及。我越想就越觉得我对上帝的亏欠实在太多了，真是不配做他的儿子。所以我要在我有生之年尽力的多做主公，弥补对上帝的亏欠。我不懂得揸车，亦都不能够出去传福音，所以就在家里面组织了一个小的团契，四个人一起祷告查经。先是按专题查经交通，例如信心、 做光做盐，唔好论断人，忍耐与宽容，信服，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等，都曾经系我哋嘅专题。通过专题查经，互相嘅交通，令到我明白点样做人做事，点样追求上帝嘅旨意，行事为人点样讨上帝嘅喜悦。而家我哋正在逐句查考马太福音，令到我发现自己对唔少经文根本都系唔识。过去认为自己有嘅学问，如今喺上帝面前彻底嘅睇到自己嘅无能无知。但系凡事依靠上帝，上帝系会带我哋走光明嘅路、生命嘅路。解开半世纪的诅咒，作者刘丽希。自小蒙恩，妈妈话佢出生喺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郊区一个偏僻嘅小山村，细个嘅时候住喺土屋，饮嘅呢就系山上面流落嚟嘅溪水，每晚都听见老虎嘅敲叫，日头出门就见到地面上有大梅花刺嘅老虎脚印。佢九岁嗰年得到美国卫理公会差派到中国嘅传教士，将佢喺贫寒嘅家庭带到育英女校当攻读生，每天都清洗校园，风雨无阻。从此母亲嘅读书、工作、生活都喺教会同埋佢所属嘅学校里面，直到95岁离世。喺佢影响之下，外婆、父亲都归信咗基督。我亦都生喺福州市，系家中第一个嘅孩子，喺天安堂教会受咗婴儿浸礼。除咗小学因为中日战争逃往山区之外，中学六年我都喺教会学校翻学，从小喺教会长大，参加礼拜同埋一切嘅教会活动，但系呢啲都唔表示我系真正嘅基督徒。离家浪子，随住政治形势嘅变化，喺1950年，我17岁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嘅政治运动。我唔再去教会啦，反而积极参与各种嘅批判会，包括对教会嘅讲道同埋基督徒嘅批判。更甚者，我攞咗圣经中某啲嘅字句要嚟批判佢哋，并且否定原有嘅信仰。当时我嘅认识系，基督徒只有死之后嘅灵魂先至可以进天国，呢个太遥远啦，亦都唔能够确定。而现实嘅世界真系太唔公平啦，农村妇女同埋贫苦嘅人生活得太过悲惨啦。我宁愿投身喺一个可以靠自己改变唔公平嘅社会运动里面。当时有一啲嘅基督徒同学为我哋呢啲人聚集祷告，求上帝捆绑撒旦，免得我哋成咗魔鬼利用嘅工具。呢啲令到我更加嘅反感，从此开始我一生中最黑暗嘅旅程。虽然我好努力想做正直嘅人，认真做各种嘅工作，表明自己系真心拥护共产党嘅各项主张，但系咩运动嚟到都要我去参与嘅，而我个人嘅家庭生活亦都令到我好愤怒同埋心寒，真系整日都劳苦受烦啊！我唔知道面前等待我嘅系乜嘢嘢啊！丈夫又突然间猝死，大女儿又停薪留职留喺屋企，仲带住一个嘅细女，个仔大学仲有一年先毕业，丈夫所属嘅单位仲嚟逼我哋收翻间屋，我又已经退休咗两年啦。每个月得返150蚊嘅退休金，我真係好似生活喺地狱里面啊。所以当我去到澳洲，我嘅大女喺墨尔本机场接我嘅时候，佢话：妈，点解你剩返一个躯壳嘅？係啊，我嘅心已经死咗啦，而家变成一个冇嘢可以摆放喺我心嘅离家浪子。心里刚硬。1994年出国之前，我翻返去福州嘅屋企同妈妈相聚，佢系我世间上最亲爱嘅人。 我将我所有嘅积蓄都全部俾晒佢。妹妹喺一边就话啦：姐姐，你所俾嘅钱，妈妈都放晒喺天安堂嘅奉献箱里面啦。妈妈就话啦：咁有咩唔好呢？我为你哋积存喺天上，短暂相聚嘅日子里面，我嘅心情就好似临终告别咁。妈妈嘅说话唔多，临走之前，佢将已经写好嘅一封信俾我。耶稣不离开，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父母、兄子、亲戚、朋友，有时要离开，耶稣不离开，耶稣不离开，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1994年10月6赠，宝儿留念，妈。1995年，我揭过圣经，睇到旧约里面对犯罪妇女嘅惩罚严厉，心里面就觉得好唔公平，摆低就唔再睇啦。个女全家去教会，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就系唔去。地狱嘅可怕，几十年嚟我已经经历过啦，而家心都死啦，系死系活，又何必在乎呢？今年嘅圣诞节，我参加咗社区嘅庆祝晚会，呢个系我远离教会生活45年之后第一次过嘅圣诞节。欢乐又安宁嘅歌声，令到我冰冷嘅心带嚟平安同埋温馨。1996年初，妈妈突然间脑充血，我急急嘅反国，当时佢已经昏迷喺医院啦。弟弟妹妹同我六个人系几十年嚟第一次嘅聚集埋一齐，个个都心急如焚。我哋轮流陪妈妈。有一日三妹值班，大概11点钟，妈妈突然间擘大只眼，佢话：天！我心里面明白，妈妈系见到天使嚟接佢啊！我就更加嘅哀伤无奈。天安堂聚会嘅时候，大家都为到妈妈祷告，仲有好多老嘅弟兄姊妹喺家庭聚会嘅时候为佢恳切祷告。10几天之后，佢能够睁开咗紧闭嘅眼睛，但已经唔能够讲嘢啦。医生话要我哋帮佢恢复记忆。对于妈妈嚟讲，圣经、圣诗对佢嚟讲系最重要嘅。而我呢，除咗啱啱听过嘅圣诞歌曲之外，就咩都唔识啦。当我对住佢唱平安夜嘅时候，佢嘅眼都发亮，好专注咁听。牧师同佢嘅同工嚟探访，为佢祷告、读圣经，妈妈嘅面都红啦，眼睛都发亮。之后佢就能够简单咁讲几个单字啦。我翻屋企过几月，家乡嘅冬天又冻又多雨，家里面用嘅系煤气罐，冇纸尿布，亦都冇洗衣机同埋干衣机。我同弟弟两个人就系用手洗，靠烫斗去烫干嗰啲嘅衫，为到瘫嘅妈妈照顾一切。有一日，有一个家庭聚会，有好多嘅姊妹嚟探妈妈，为妈妈祷告。我喺病床招呼佢哋，佢哋知道我已经60几岁，特登翻嚟侍候妈妈，就问我系咪基督徒。我话唔系，当时我心里面刚硬，唔认主耶稣。喺1997年1月2日，妈妈安详嘅翻天家啦，我真系好伤心啊！那个嘅礼拜日，我第一次到教堂做礼拜，而讲到嘅内容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我嘅眼泪已经淹没咗我啦。之后虽然我仍然参加礼拜同埋团契，但始终都唔明白上帝点解让好人受苦呢？上帝如果有至高嘅权柄，点解佢容许咁残酷同埋唔公平喺人生里面横行呢？我怀疑真系有上帝咩？我唔想糊糊涂涂咁去跟随、去高举，最后就落得个上当受骗，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好挑剔嘅人，经常都同人哋不停嘅辩论，因为我实在唔明白点解世人全部都系罪人，谂唔到信耶稣罪得赦嘅道理。降服在十字架下，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参考以赛亚书55:9。上帝没有因为我的叛逆顽梗而离弃我，我背叛上帝，不认天父，有什么可以自以为义的呢？后来读到中国大陆基督徒被残酷迫害折磨的见证，上帝叫我想起自己的罪来。我曾经参加逼迫基督徒的活动，我得罪了上帝，又得罪了人，我真的很后悔啊！我痛恨自己的罪行，每想到这里，心里面总是觉得难过不安，我决定认罪悔改。由于事隔多年，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只能够用写信来到表达。首先，我向原私立华南女子高中的周苏腾校长道歉，他当年受批判，我是领导人之一。在1950年，他被迫离开大陆，逃到去马来西亚担任一间圣经学院的院长，同埋写了《梦爱岁月回忆选集》。他收到我的信之后特别的高兴，马上就即刻回信给我，他说自己没有怪罪于我，我感谢上帝啊。然后我特登返去老家，藉着庆祝高中毕业50周年大会的机会，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公开的道歉。当年教我英文的老师跟我说，他坐在台下面为我流泪感恩。他现在是乡村的传道人，建立了10多间的民间教会。又藉这个机会，我又找到当年探望我妈妈的家庭教会，告诉他们知我今日回归了基督。这些姊妹跟我说，自从上次见面之后，他们每周的聚会都会提名为我祈祷。圣灵在我身上所作的功，是常人没办法能够想象得到的。他将我这个已死并且是僵冷的心融化。虽然我不断地抗拒上帝，最终降服在十架的大爱之下。当我读到圣经的马拉基书3:8-9，上帝的话，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还有更严厉的警告，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我想到在我 BB 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受洗，是献给上帝祭坛上面的供物，而我竟然叛逆夺取供物。难怪近半个世纪以来，我生活在诅咒之中，苦难的不断。感谢我的主，他用慈诚爱索拉住我，不让我滑向死亡的深渊。2002年，我重新接受坚信礼，我终于回到家了。从大爆炸看上帝的创造，作者周铁流。引言，据圣经的记载，在上帝创造以前，时间和空间并不存在。创世纪1:1-5提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获最多科学家支持的大爆炸论 The Big Bang Theory 亦都是这样说。大爆炸论不是说物质的爆炸，而是说时空本来并不存在，在时间开始的瞬间，空间亦都开始急剧的膨胀。其实类似近代大爆炸理论，早已经在12世纪由纳曼尼德士 Nachmanides 提出，他对上帝的创造作出如下的注释。注一 ，Nachmanides Commentary on a Torah at C. Shaffel, Jerusalem, Ralph Koch Institute, 1958 Hebrew, 1971 English translation。 在上帝创造之后的瞬息间，宇宙的物质集中在一个细圆点，只有一粒芥菜种咁嘅大小。这个时候物质非常稀薄，没有实体，不能够触摸。注 大爆炸话，这个时候只有各种各样的微粒子存在，如夸克、电子、质子、中子和中微子等，宇宙在膨胀，不能够触摸的物质在变化，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物质。勒曼尼德士描述的是一个膨胀的和物质演化的宇宙，这个正是近代大爆炸理论的基本说法。从对膨胀宇宙的大量观察之后，科学家地发现大爆炸理论是对宇宙膨胀一个最好的解释。勒曼尼德士生于一个没有近代科学知识的年代，而能够对上帝的创造作出如此超越时代的注释，真是令人惊叹，是上帝对他的启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亦都创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科学家不是创造者，他们只是探索和发现造物主创立的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因此科学的发现应该与上帝所创立的自然规律一致。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可以藉着科学的发现表明。圣经的启示是上帝对人的特殊启示，藉着圣灵和神学的启蒙令到人明白。这两种启示应该相辅相成，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上帝和祂的创造。理论的发现，宇宙是不断的扩张或收缩。当我们谈论宇宙学问题，对象不是行星 star 如太阳，或者行星 planet 如地球、火星和木星等，而是星系 galaxy。 行星在太空中并不是单独的存在，它们在重力 gravity 相互作用下聚集而成星系。星系有大有小，大的包含十的十二次方的星球，小的亦都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个星球。星系的半径在几万光年左右，即是一光年为光在一年之间所走的距离。自牛顿以来，人类都以为宇宙是永恒不变。1916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第二年他从广义相对论的计算发现，宇宙并不是永恒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的扩张或收缩。但是为了迎合当时原有的宇宙永恒静止观，他引进一个宇宙常数来抵消宇宙不断扩张或者收缩的可能性。在1922年，俄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亚历山大·弗利德曼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亦都发现宇宙不断的膨胀。观察的证实，爱因斯坦、弗利德曼和其他科研者所发现的膨胀宇宙，后来得到天文光学观察的证实。光是电磁波的可见部分，电磁波就好像普通的物质如水波或者星波一样，可以用波长、频率和波的速度来描写它。这三个波的特性相互关联式是波的速度等于波长乘以频率。在1920年代，天文学家在观察星系集团 Cluster of Galaxies 的光谱时，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这些光谱线轴都向光谱的红端移动了一个相对的量。为了理解这种现象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多普勒效应 Doppler Effect。 多普勒效应告诉我们，所接收到的任何波动频率，包括声波和光波，和发出波动的波源的速度相关。当波源离开观察者而去的时候，波动频率就变低了，波长就变长。相反的，当波源朝向观察者而来的时候，波动的频率就增高，波长就变短。这个效应是我们今日日常所熟悉的。例如我们听到路上来往汽车的声音，当它们迎面开过来的时候，发动机的音调就变高。当它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它们的音调就变低了。警察正是利用多普勒效应的原理， 根据无线电波脉冲从车上反射过来的频率来测量车速。同样，当星系的光源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光频率就会变低了。这个意味着当星系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它们的光谱会向红端移动。而当星系朝着我们而来的时候，光谱就会呈现南移。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 Edwin Hubble 花了几年的时间分析星系的距离和光谱的关系。那时候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星系的运动一定是相当烦乱，预言红移光谱和南移光谱一定一样的多。但是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哈勃竟然发现有星系都是红移的，他们都是远离我们而去。更惊异的是，根据哈勃在1929年发表的报告，甚至星系光谱红移的大势亦都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和星系离开我们的距离成正比。星系越远，他们离我们远去的亦都越快。这个就是哈勃定律。哈勃证实了宇宙在不断的膨胀。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个恰好证明宇宙确如圣经创世纪所讲，它有一个的开始。现代大爆炸模型的提出，如果我们将这些向四方八面远离的星系运动在时间上倒过来看，这样昨天的宇宙应该比今天的宇宙小一点，星系亦都比较密集一点，如此类推，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宇宙是在一种奇异的状态 singular statement， 物质和能量非常密集，那时候密度的高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无穷大，时空亦都完全的塌缩，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都不能够应用，所以这种状态叫做奇异状态。受上述构思的激发，比利时神父和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 Georges Lumet 和美籍俄人加莫夫 George Gamow 提出的假说，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就是从这个奇异的状态产生的。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Sir Fred Hoyle 在1949年3月英国广播电台的一次广播节目中，将勒梅特等人的假说或者模型称作这个大爆炸的观点。从此大爆炸模型就流行起来。直至到今日，这些一直给人一个大的误解，以为大爆炸就好像一颗爆裂的炸弹，碎片向四面八方飞散。这个不是大爆炸模型所讲的。大爆炸论是讲，在时间开始的时候，空间急剧的膨胀，能量就随着空间增长而涌出，能量随即转变成各式各样的微粒子和反微粒子，如夸克、电子、中子、质子、不知名的微粒子和它们的反粒子。这种由能量转变成粒子是依照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公式 E 等于 mc square，即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二次方。粒子和反粒子一经出现之后，它们就不断的碰撞并互相的转化，整个初生宇宙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热力学平衡的状态。星系离开我们而去，不是它们在空间移动的结果，而是由于在我们和星系之间的空间增长，就好似一个大嘅气球喺不断迅速嘅被吹涨。如果喺呢个球面上有一个只有二维空间视觉嘅人，佢会发现每个点周围嘅点都离佢而去，点与点之间嘅距离不断嘅增加，但系佢就揾唔到膨胀嘅中心。同呢个气球嘅比喻相似，宇宙膨胀亦都系冇膨胀嘅中心，亦都冇膨胀嘅边界。宇宙是一个字词 self-contained 的整体。物质的产生，创世纪一章一至到三节话给我们，上帝只要讲一句的话就创造了天地万物。 诗篇亦都系咁样讲，因为他即系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九节，上帝嘅话语大有能力，所以耶利米先知话：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新约圣经又点讲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原文称作见不到的实体，即真是有奇物，只是我们见不到，科学家称之为能量 energy。希伯来书这节经文亦都是讲上帝是大有能力的，能以说有就有，创造天地和万物。圣经没有讲我们能量是怎样变成物质 matter。上帝让现代物理学回答这个的问题。能量怎样转变成物质是很复杂的过程，可以借助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和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原理做一些简略的计算。在这里我不打算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与著作注意 Ty L. Child Gravity, Black Hole and the Very Early Universe, Springer, New York, 2008。我们只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概念介绍。理论估计在时间开始后十的四十三分之一次方秒，即是一千万兆兆兆分之一秒，一兆等于一万亿。温度高过十又三十二次方 K， 温度的高是超乎我们想象。举一个例子，十的六分一秒次方秒后，温度仍然高达十又十三次方 K， 这个时候质子和反质子已经出现，它们互相碰撞湮灭成一对光子，而光子又相互作用产生一对质子和反质子，这个的过程在一秒钟内可能发生几十亿万次，但是每一种反应和相反的反应达到平衡。科学家可以模拟宇宙大爆炸后十又四十三分之一次方秒到现在的过程。科学家并不知道什么是导致大爆炸，我们相信上帝是宇宙大爆炸的精心设计者。上帝设计的宇宙大爆炸好比极其复杂的超大型电脑程式，一旦启动就会调动其程式，一环扣一环，一层套一层，演化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包括宇宙加速膨胀、新星的产生、新星系的形成、老星体的衰亡、重力塌缩为白矮星 White Dwarf Stars、 中子星 Neutron Stars、 黑洞 Black Hole 等等。宇宙的演变全都在上帝设计的程式控制之下进行。盼望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能够高声地讲，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作者于1955年在台大求学的时候信主耶稣得救，1969年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在加州州立大学 Stanislaus Modesto 任教，并兼任物理系系主任18年。退休之后定居美国洛杉矶，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会通而努力。时评：何时不再有嫉妒？作者：钱志群。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嫉妒心理和行为，只因为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亦都不愿意承认。一项研究发现，三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有嫉妒的心理。当妈妈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人的时候， 例如聊天或者其他的互动，婴儿通常都会硬脚或者发出不满的叫声。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验课题组在东北地区随机选出万几名的学生进行心理测验，发现约有 32% 的中小学生心理有异常的表现，其中嫉妒心理占很大的比重，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进度。到了大学，多项的调查都显示嫉妒心理更为普遍。再看看职场，中国新华网公布的一项针对企业员工的心理调查，有1/4的人嫉妒心表现强烈，甚至昔日的好友都因为某些方面的落差而争执成仇，在夫妻之间亦都不例外。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研究指出，14%-17% 的病态妒忌者最终杀害伴侣。另有英国研究指出，7%的普通谋杀案是由病态妒忌引致。更可怕的是，父母和儿女之间亦都有嫉妒。一个女儿因为妈妈长得年轻漂亮，其他人都说她们似两姊妹，她就不愿意再叫妈妈了。另一个做妈妈的毒死自己1岁的女儿，只因为嫉妒丈夫爱女儿，她希望杀死女儿之后得回丈夫的爱。嫉妒无处不在，中国的独生子女至少受到父母和两对祖父母的宠爱，以致见不到任何人在任何事上比自己强。无论是哪种成因、个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罪。圣经上面所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书17:9。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谎毒、骄傲、狂妄、马可福音7:21-22等诸多的罪演，嫉妒是其中之一。上帝做出第一代人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似上帝而偷食禁果，参创世纪3:5。后来他们的大仔该隐又因为上帝悦纳弟弟亚伯的供物而不悦纳他的供物，就谋杀亲弟。这类悲剧随着人类的繁衍而延绵不绝。约瑟的哥哥地因为嫉妒约瑟受父亲的宠爱而谋害他。扫罗王因为妇女们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撒母耳记上18:7而心生嫉妒，追杀大卫。法利赛人亦都因为嫉妒主耶稣而杀害他。人的罪孽何等的深重，嫉妒诚然是骨中的瘤烂。箴言14:30。治疗嫉妒心理的秘方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爱人如己。参考马太福音22:39。有爱，睇到其他人蒙恩或者比自己优秀，我们就会感恩高兴。否则就会是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书3:16。但愿我们都得到医治嫉妒、纷争的良药。谈家庭暴力，作者莫世纯。家庭暴力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甚至是不以为意，但却是困扰住古今中外家庭的一大问题。圣经创世纪4记载，该隐杀死弟弟亚伯，这个是人类手中的家暴。人背叛上帝，离开伊甸园以后，手中的罪行就从家暴开始。近年家暴的个案增加，因为被虐而入住庇护所的人越来越多，令到世界各地都要正视家暴的问题。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即是全美反家暴协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曾经被家人用暴力对待过，每33名的男性就有一名曾经意图或者是实际施暴过。何谓家庭暴力？这样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最广泛的定义是，在家庭里面施暴者用高压的手段控制家人，令到家人成为受害人，屈服在他淫威之下。讲到暴力，自然就会想到身体的伤害，但这些只不过是比较明显最容易留下证据的暴力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明显没有留下伤痕不容易察觉的家暴，其中包括一、威吓，用语言或者是行动恐吓、诅咒、重伤、谩骂受害人，令到对方受控制；二、心理虐待，破坏身边的财物，又不断羞辱、贬低对方，令到对方失去自信心，活在恐惧之中；三、经济封锁，操纵屋企的经济大权，垄断对方的财物，阻止对方外出找工作等；四、情绪虐待，故意孤立对方，干涉对方的社交生活，令到他不能够随意的交朋友或者外出，电话聊天都要得到他的同意，令到受害者感到孤单寂寞甚至是绝望；五、性虐待，不重视伴侣的感受，视对方为发泄性欲的工具，勉强对方做一些不正常的性行为，甚至是强暴对方；六、比较低调的虐待，亦都是最不被注意的一种，通常发生在小朋友和老人家身上，就是被施暴者忽略，不被照顾，由得他们自生自灭。例如南韩有一对夫妇成日流连游戏机店，沉迷网上游戏，疏忽照顾自己几个月大的女，令到她活活被饿死，尸体旁边的奶樽还有剩低发毛的奶。更讽刺的是，他们沉迷网上的一个养孩子的游戏，当他们忙于将网上的女养大的同时，亲生的女就是这样饿死了，是几咁的可怜。另一对香港的夫妇饿死了三个月大的女，BB 女死的时候比初生的时还轻，他们辩称没有钱买奶粉，但是法官指出他们有钱买烟，但是就没有钱买奶粉，是罪加一等，真是可怕。我们可能以为身体虐待最严重，但是有很多研究家暴的专业人士却认为心理虐待和语言的威吓比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伤害。可能因为这两种的虐待发生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深入心灵，很难忘记。家暴成因，构成家暴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分为个人因素和外在因素。个人因素是指施暴者的个性和情绪，譬如说他的个性刚烈冲动，脾气暴躁，嫉妒心重，自负好胜，很容易和其他人起冲突等。外在的因素是指外来的影响，譬如说经济问题、工作的压力、不良的嗜好、仔女不听话、夫妻间不了解、性生活失调、牵涉第三者等。当然有很多经历这种种遭遇的人不看到会用暴力来到解决问题，通常暴力的行为都是从学习得来的。当小朋友看到爸爸妈妈，大半是爸爸经常的发脾气、粗言恶语、打闹妈妈，他们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每当他们很生气但又不懂得沟通的时候，很自然他们会使用暴力来到解决问题。错误观念，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对家暴产生不同的错误观念，包括一、家暴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根据美国司法部报告，每年约有70万宗个案与家暴有关，三分之一被谋杀的女性 是被前任或者是现任丈夫和同居者所杀害。有更高比率的女性曾经被殴打，可惜的是举报率很低。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统计，每十宗的个案只有一宗获举报。曾有调查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小的时候或多或少受过某种程度的性虐待。至于小朋友受虐待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每年直接受虐或者间接受家暴影响的数字超过100万。National Woman Abuse Prevention Project 全美妇女防止家暴报告指出，大概一半家暴有小朋友在场。专家们相信，那些虐待配偶的人有5-7%，即是50-70% 的可能亦都会虐待儿女。就算不是有意的虐待，他们都会在无意之间伤害到他们，譬如说被推倒的家私或者掉到周围都是的东西。有时候仔女想在中间调停，想保护受害者的时候亦都会被伤害到。华人当中又怎样呢？曾经有人在罗省 Los Angeles 做过电话访查，发现接近7%，即是 6.8% 的妇女在过去一年内曾经被殴打。另有18%，即是 18.1% 的妇女承认他们有被打的经历。二，情况会好转，家暴会消失。事实的是，暴力行为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厉害。因为施暴者认为暴力是控制家人的最好方法，所以他们不会主动停止暴力，情况只会一次比一次的严重。通常暴力有三个周期，紧张期 Tension Building Phase， 爆发期 Acute Battering Explosion Phase， 和平静期，亦都称为求爱期 Calm Loving Respite Phase。 在平静期间，施暴者会向受害人道歉，会做出种种的承诺，变得温柔体贴，令到受害人接纳他，幻想雨过天青，一切都变得美好。其实这些的表现是暂时的，直到下一次冲突的出现，在紧张的气氛和压力之下，又会引起另一次的火山大爆发。除非有人及时制止，否则这种恶性的循环会持续不断，爆发的次数会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严重，非常的可怕。三，家暴只发生在低收入和没有教养的家庭中。事实却是，不理是官方的调查、学术的研究或者是志愿服务机构的资料，都显示家暴和文化背景、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人不理是男女老少，不理是贫还是富，学识地位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或者受害人。圣经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王的家。大卫王是古代以色列国最出名的君王，又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但他的家庭却是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暴力。一个女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他对着亲哥哥阿沙龙哭诉，阿沙龙就报复，杀死强暴妹妹的兄弟。后来阿沙龙招兵买马，反抗他的爸爸，令到大卫逃亡。可见到家暴在大家庭、有钱人的家庭更加容易发生。四，失控是家暴的主要原因。事实是，施暴者通常都很精明，有预谋，会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向受害人下毒手，免得被人识破。因此，很多的家暴并不是一时冲动、错手伤人那么简单，反而是有意识、有选择性和持续性的罪行。
五，受害人离去，家暴就停止。事实证明，受害人离开，好可能会更加刺激施暴者，令到他觉得失去权力。为了不让受害人逃离他的掌控，他可能会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甚至是要置受害人于死地。很多受害人已经报警，拿到法庭禁制令 Restraining Order， 但是都不能够确保安全。根据统计显示，因家暴而引起谋杀案，九成发生在配偶或者伴侣突然离开期间，所以贸然离开不是上策，要有周详的计划和成熟的时机，否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不可不慎。六，受害人有被虐倾向。其实受害人不敢离开施暴者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想保护儿女，一方面怕小朋友会受虐待，另一方面又怕离开之后不能够再见到仔女，得不到仔女的体谅，因此会很自救。还有一些受害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希望自己再努力一些，去迁就对方，总有一天情况会好转。更实际的一点是，有些受害人缺乏自信，亦都没有经济的能力，要离开亦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更有一些因为文化或者宗教的缘故，不敢离开施暴者。七，家暴是男人虐待女人。不一定的，虽然男人虐待女人的个案占大多数，但是在女权主义高涨的今日，亦都有女人虐待男人的例子。在我辅导的个案之中，就有两宗的个案是妻子虐待丈夫。其中一宗个案是妻子将一些东西丢去丈夫身上，还在自己身上整到一些淤青，然后打电话告诉警察听丈夫虐待她，害到丈夫被法庭判上堂学习管理怒气 Anger Management。 八，施暴者必定是面目可憎的人。事实是，施暴者很可能在家庭以外是大方体贴、谈笑风生、受人欢迎的人，很难想象这种的人在屋企里面会变成暴君。我曾经辅导过一位妈妈，她被二十几岁的仔搞到很烦恼，因为这个仔读书不好，又不找工作，在屋企里面吃的住的都是爸爸妈妈，但是对爸爸妈妈就很凶恶，又会偷妈妈的钱，爸爸理不到，妈妈亦都不敢闹她，因为她的脾气很差，又会掉东西，会推撞妈妈。我问这位妈妈有没有报警，她说没有，因为她怕报警之后有记录影响她的前途。我请她的仔来见我，她竟然来了，和我想象的居然天渊之别，彬彬有礼，态度谦和，非常可亲，点睇都唔似一个施暴者，所以施暴者唔一定系我哋想象嘅人。了解施暴者，美国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嘅强暴虐待救援中心 Rape and Abuse Crisis Center 嘅小册子，对于施暴者嘅行为同埋心态有好深刻嘅描述。佢嘅内容以男人为主，因为女人虐待男人的比例只有约 5%， 因为自卫而动手的都不计算在内。他的内容如下：一，施暴者不会承认打人，或者是很轻描淡写地将事情带过去，这样做他就不需要觉得羞耻或者是内疚。他们的藉口通常都是，你不惹我，我怎么会打你啊？换言之，都是你的错，其实不理是哪个的错，都不能够虐打其他的人。二，施暴者有严重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活不出男人的尊严 Male supremacy， 在屋企里面不被尊重，于是就要动手动口来控制屋企人。三， 唔了解自己嘅情绪，唔识得点样去表达自己嘅感受，越沮丧就越嬲，最后就以虐待家人嚟到宣泄自己嘅情绪。四，佢好少甚至冇朋友，伴侣系佢唯一感情嘅依靠。如果两人有冲突，以致伴侣要离开佢，佢系会受唔住，要以自杀威胁对方，或者系置对方于死地，因为佢认为如果我得唔到佢，边个都唔能够想得到佢。五，佢可能会有双重嘅人格，外表上佢唔似系会虐待伴侣嘅人，呢个系佢嘅保护，令到佢喺屋企里面嘅暴行唔会容易被发现。六，佢嘅嫉妒心同埋占有欲好强，时时都会怀疑伴侣对佢不忠，于是佢喺言语同埋行为上虐待对方，令到对方唔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七，佢可能会做事冲动，唔顾后果。事情过咗之后，佢可能会话：我只系想教训佢一下啫，冇真系想要伤害佢嘅。八，佢好可能出生喺暴力嘅家庭，佢嘅妈妈或者连佢本人都被虐待过。九，佢用虐待伴侣嚟到减轻心里面嘅压力，试过之后佢就会觉得舒服好多啦。你需要帮助，朋友，你有冇以上所讲施暴者嘅心态同埋举动呢？你系咪有意无意之间将屋企搞到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呢？你系咪冇办法控制你嘅脾气，越系想唔发脾气就越发得犀利呢？好似使徒保罗喺罗马书7:18-19话：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呢两节圣经是你的写照，请你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求饶恕，得帮助。大卫在诗篇19:12-14祷告话：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然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朋友，如果你发现自己有暴力的行为或言语的暴力，愿意改过，只是自己无能为力，请你现在就谦卑向上帝祷告。天父上帝，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赦免，因我有暴力的倾向，有时我知道不好，想要做好，但是总是做不到，无法控制自己，我觉得好苦啊！求你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让这些罪辖制我，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些对人行为和言语上的虐待，使我得自由。阿门。朋友，如果你是真心的做了以上的祷告，上帝会帮助你。但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你认识这位真神吗？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你钉十架受死流血赎罪吗？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这个是你当走的第一步。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才有新的生命。请不要犹豫，接受上帝的救恩，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 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我们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别烧焦了，作者方华。传说人懂得熟食可能是源于山林大火，因为事后人在现场发现烧过的动物香喷喷，真的好食，于是尝试以火烤肉。而我觉得这种的讲法可能是在后院烤肉时想出来的，未免是一厢情愿。如果你试过烧窿的食物，严重烧窿，黑蒙蒙的，可能连个锅都不能够再用那种，你会知道气味惊人，好难吸引人去拿一些来吃。多年来住在大厦里面，时时都会闻到又有哪一家人烧窿嘢呢？往往在看报纸、读书或者专心做嘢的时候，突然闻到强烈的气味，好惊咁冲入厨房睇下，发现唔系自己屋企闯祸，再到处闻下，就知道系邻居嘅问题。不过亦都唔能够就咁就放心，因为万一邻居系开咗炉，但系出咗门，烧窿之后冇耐可能会引发火灾，所以话烧窿嘅气味真系好俾警报器。唔系好耐以前，老姨同我讲佢闯祸嘅事，当时佢住喺研究生宿舍。有一日如常的煮饭，可能煎三文鱼时火太猛，搞到好多的烟，触发到烟雾探测警报器响起。他心里面就好惊，打开房门希望唞下气，点知走廊的烟雾探测器更加灵敏，一齐的响起。校方为了安全，早已经设定烟雾探测器自动联系到消防局的连环反应。一块三文鱼结果招来的就是消防队。了解事情之后，负责的消防员幽默地说，现在你可以将剩下的半块三文鱼吃光它了。如果你烧窿头发、衣服，那些烧窿的气味会留在你身上一段的时间。圣经中有一个神迹的故事，记载几个本来应该被烧窿的人，不但没有烧伤，身上面亦都毫无气味。事源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人做了一个大的神像，下令全国的官员都要拜这个像，违令者处死。但是几个犹太人亡国的奴隶却是不肯顺从，因为他们信奉真神，宁死都不肯拜偶像。当有人来告发这三个人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好嬲，下令马上将他们吊在火窑之中。圣经话，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以理书三章22节，这个时候神迹发生了，这三个人不但没有被即时烧死，还在火里面游行。尼布甲尼撒王见到就好惊奇，就呼叫给他们出来。这三个犹太人自己从火中走出来之后，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27节，灼热的火窑令到抬他们、扔他们落去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三位却是连烧窿的气味都没有。人生有一些境况就好像火窑一样的傲恋人，有些人经历过残酷的生活，或者人际关系中受到伤害，会变得苦毒，对人有防范，经常做出攻击行为，口出恶言等等，这些就是火窑的气味，挥之不去的灵魂烧窿的气味。要摆脱这种讨厌的气味并不容易，受伤的心尤其是很深刻的、很远的经历，总是一直在那里，好像噩梦地缠住人。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耶稣的宝血清洗他。当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救赎的时候，他经历罪得赦免。只有被饶恕过的人才有能力去饶恕伤害他的人，而只有饶恕才能够消除人生命中火燎的气味。不要再令自己烧窿了。
观察人生，唯一可靠的喜讯，作者白衣。好消息是，梦想成真，你所做的美梦无论有几咁嘅唔可能，都变成真嘅。坏消息系，人生如梦，你认为最快乐、最光彩嘅事，都只系一场梦。人生走到尽头，系死，系空，呢个时候先至梦醒，但系已经入咗真实嘅世界，仲需要接受上帝永恒嘅裁决。有冇听过一个好消息？话人醒咗之后有一个无比美丽嘅地方，比美梦更美，系永恒嘅，唔会烟消云散，冇罪恶，冇灾祸疾病，冇痛苦，冇死亡。呢个其实系天使报告嘅好消息，系关乎万民嘅，因为救主基督已经降世，上帝成为人，解决我哋因为罪恶而嚟嘅一切灾祸同埋空虚。人点解需要救主基督？因为世间一切嘅好消息同埋美梦，连我哋嘅生命在内都经唔起时间嘅考验，唯有嚟自天上永生上帝嘅福音，先至系真实永恒嘅喜讯。中信月刊2013年12月第52卷第12期总编号620播放完毕。而家我简俊恩，代表 TBL 听书馆，愿神祝福你。